得到了这个机会，花了4年的时间学画。当他学成之后呢，他就想资助他的哥哥学画。但他的哥哥呢，这几年当中呢是在矿中工作，手已经粗糙了，并且得了关节炎，所以无法再用画笔画画。说他这个弟弟杜雷亚的心中的十分的感慨，哥哥为了成全他，所以呢，但是同时呢，他看起来哥哥常常用合手的祷告，所以他就将他的哥哥这个祷告的手啊就画下来。当然杜雷也成为一流的画家，所以他的画他的作品呢也流传下来，所以大家我们常常会看到这幅画祷告的手。那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关于祷告的主题。那个一会儿看的这节经文当中，这六节经文当中呢，有7次提到祷告的。可以说呢，在新约书信当中，最多关于讲祷告的。那祷告呢，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部分。这马丁路德呀曾经说，基督徒不祷告啊，如同一个人没有了脉搏。所以意思就是，祷告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是不可缺少的生命特征。那有人也问起葛培里牧师，说他葛培里热心的服侍主，世界各地的传扬福音。有人问他，你这么侍奉很有能力，你侍奉的秘诀是什么？说葛培里回答说，侍奉的秘诀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祷告，第三还是祷告。所以他一直强调，祷告是基督徒生命的呼吸，侍奉的秘诀。我想用这个比喻，我们一个人用呼吸是我们每时每刻是很自然的，而且是连续不断的。人停止了呼吸，像现在肺炎一样上呼吸机，他说呼吸就是从生命生命很生命的必须。像实际现在我刚刚也是今天收到 email， 也是咱们宣道会的副区监督，他现在也正在加护病房当中，因为肺炎，所以也特别为他的祷告。所以这里面刚刚讲提到，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如果停止了祷告，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枯萎了。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们要祷告。记得上次清风弟兄讲到，他就用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讲的是常常祷告，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件事需要向神诉说，倾心吐意，也是将我们每天生活的一切交托给掌管一切的主，是全能的主。所以耶稣也是呼吁说，这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来崇拜的时候，也常常会有，无论主席也好，或者传道人也好，也会呼吁大家，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到耶稣的面前。那在雅各书呢第四章的时候呢，也曾说，下一页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说呢，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讲到的题目是有效的祷告。那么在第四章第二节的第三节呢，这里讲的是无效的祷告。那紧接着就带出了什么是有效的祷告，甚至是大有功效的祷告。那紧接着第五章十六节就说了，一人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对比，刚刚提到呢，我们读的第五章十三节十八节这六节经文呢，提到有七次的祷告啊，提到哈，也是说无论我们生活当中的顺境和逆境，基督徒总要祷告。没有祷告生活的人，或者没有祷告生活的基督徒，就如同我们很富有啊，很有钱，放在银行里存着不拿出来使用，上帝有无限的恩慈，他让我们去支取。就在五章十六节呢，第五章十六节说啊，提到说哈，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需要。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需要祷告，同时呢也提到在喜乐的时候还有歌颂。那同样也强调说呢，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这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哈，在个人的境况当中首先就 提到说蒙悦纳的祷告。首先就在第五章十六节这里说，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呢其实是个直接的应许。那么看下一章，在诗篇当中，诗篇当中三十四篇十七节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在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这里面就带出一个问题哈，义人，什么是义人？义人是什么样的人？下一页，这是繁体的义字哈，所以有人说我们简体字哈，简体字没文化，繁体字就文化的，是吧？这是的。所以有时咱们中繁体字是有很多含义在当中哈，表达这个繁体字就表明一个义人，就说有羔羊的生命的人，是与神和好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被神称义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圣经提到约伯是义人，亚伯拉罕是义人，实际是敬畏神的人，尊主为大的人。说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是因为他的生命连接着与上帝无限力量的源头。那保罗呢，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最强调的一件事，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让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神就看我们是义人了，被称作义人。所以义人呢，不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品德行为完美的专利，义人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努力换来的身份。什么叫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呢，这里面强调是因着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的圣餐也都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叫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称为他阿爸父，他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权柄。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祷告的功效是什么呢？谁能够衡量我们祷告有没有功效呢？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事情，这就是祷告的功效。我们也不要误会的把祷告的权柄神将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不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祷告的功效不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成就。神借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他是垂听祷告的主，不代表他一定按照我们想要的来成就。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很有限，我们的判断不是准确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监察一切，只有神的判断才是唯一正确的。那祷告呢，可以说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约伯很典型的例子。我们现在读先知书，耶利米所经历的，以西结你们描述哈，他的妻子过世，那何西阿更是要娶淫乱的妻子，当然是自己表达表达神对以色列人是如何的爱。那这刚提到呢，当受苦的时候也是求神保守我们，不是要因为压力而做出错误的或违背神的决定。同时呢，当喜乐的时候也要祷告，免得我们得意忘形偏行己路。所以有句话说不要让你的权力睡着了。如果你是为基督徒，不要忘记神看你为义人，因为你知道你是不完美的人， 是个罪人，是蒙神怜悯的人。同样也是要尊主为大的人，要敬畏神的人，这样的祷告呢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希望我们珍惜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我们祷告的权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别人，为周围的人，这是神给属他儿女的特殊的恩典的记号。那我们看什么样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雅各呢？雅各这里用一个大有功效祷告的例证，就是呢，以利亚的祷告。雅各这里呢，引用以利亚的例子来说明祷告。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摩西呢是律法的代表。那以利亚呢，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说，他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感到压力，他也知道失败，是与我们一样会受负面情绪的影响。看下一个图，这样，所以这张图你是个对比哈，在列王记上17章18章其中记载着这段对以利亚的描述。那在18章呢，以利亚面对450个先知，假先知，所以他们要呼吁的百姓转向真神，所以他的祷告呢，求降火，从天上求神降下火来。所以当时呢，以利亚的祷告是什么？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有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目的呢，是叫这民的百姓的心回转。这神说行这个神迹，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所以呢，实际在加密山上，以利亚胜过了众巴利先知在第19章很快记载着哈，他行了这个神迹，以色列的百姓要归向神，要赞美神，赞美神。但是当时的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他，这个非常的强烈的对比。以利亚在山上加密山上强有力的祷告，神听他的祷告，行了这个神迹，彰显了神的能力。那很快呢，当耶洗别追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命了。他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甚至呢在那里求死啊，甚至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所以在当代很多的解经家也说，当时耶利米的以利亚的症状如同是患了忧郁的症状了，不想起来了，甚至躲到山洞里去了。那关于以利亚的描述 在列王记上面哈，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当时的君王亚哈王和耶洗别面前，甚至巴利的先知面前，很有勇气的祷告。十七章第一节这里说哈，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以利亚呢，在他的宣告当中啊，无所惧怕，因为他的祷告是基于神的话。在生命记当中啊，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晒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以神透过摩西将祸福之道显给以色列的百姓，说这也正是以色列在亚哈王和耶洗别的统治下的情形。上帝的承诺，如果这个民族远离他，就不下雨。以利亚知道，所以呢，他知道神要差派他去向以色列宣告。所以雅各呢，这里面浓缩了旧约的描述，而且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的祷告，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出土产。所以这里面描述着以利亚是一个向神祷告的人。那我们知道以利亚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先知的代表。那通常我们对伟人呢，都是什么仰视啊，从远看或者羡慕。但是呢，第五章十七节呢这里边跟我们说哈，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以利亚的性情和我们一样，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是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但是呢，以利亚可以在困难的环境当中靠主得胜。那么呢，当然如果看环境的话，看到周围的压力的话，看到当时政治的时局的话，是有惧怕的。这里面提醒我们说，他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能力，他得胜。那无论我们年轻的或年老，在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面对疾病的问题，我们也常常要求当患病的时候就求神迹来医治我的疾病。但是我们知道神迹是特别的恩典啊，刚刚我们主日查经的时候也讲到但以理书，Simon弟兄问 这五章当中每一章都有很特别的，喜欢哪个？里面记了个神迹哈，火窑中的，火窑中的这个但以理的那个三个朋友。那同时呢，我们知道神迹是神特别的恩典。一是特例或者常例，我们不是总期待着将特例变成 常例、啊、基督徒不是靠神迹过日子。这段经文提醒说，你们受苦的时候，甚至有喜乐的时候，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有首诗歌，有高山有低谷，就是反映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旅程。那同样基督徒要成长要成熟，就如同我们期待的小孩子青少年逐步的长大成人。那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呢，也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是靠主过得胜的生活，也是求主给我们完全的信心，以信心祷告。所以这里面强调说大有功效的祷告。那我们都应该明白，祷告让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诚恳的恳切的，还需要我们用具体的祷告，不是笼统的，我们每个有具体的。另外一方面来说，凭着信心的祷告。另外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说，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同样呢，让神得荣耀的祷告，这些呢都是强调说大有功效的祷告的特点。那么刚刚描述着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也说是大有功效的祷告的例子。所以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求你使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因为他面对这些百姓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又叫这民的心回转。神成就他的祷告。所以呢，看到这是大有功效的祷告，也是扭转人心呢。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特别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祷告，会发问：神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约伯当时在约伯记描述的约伯同样这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寻求神。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特别在难处当中，总会关注在为什么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透过这些难处，主，你要向我说什么？你让我学什么？希望我做什么？那雅各书这段经文呢，可以说也是蛮有争议的一段。 这段经文也促使我们思想，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医治的真理是如何呢？关于医治的这个主题哈，实际我也想到，是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有很多人都面临着不同的疾病的问题，不但身体上的问题，也是由我们心灵上的、心理上的个人的重担。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当我们面对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很想知道生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原因，但是呢，也有很多连医生、连专家都不能解决的疾病。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该知道的，但最终的答案在神那里。那在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有很多生病的原因。我想这个也是很多让我们很多的方面我们能会想到的。我们知道上帝创造这一切，创造着宇宙，掌管着这大自然。那当我们违背上帝的自然律，自然就会出现健康的问题，有卫生的问题，饮食、保健、锻炼、休息。那有的时候生病呢，也是违背了上帝这个律，或者造成一个自然的后果。那好的饮食和平衡，身体是重要的。神是以色列的医治者，所以我们看在生命，在利未记当中，很多的洁净的条例，所以呢，可以说从营养学当中，从身体的健康角度哈，所以神是专家，告诉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最当时他们在旷野当中。神如果规定他们，实际会是保护他们。虽然我们现在不受当时旧约当时的对他们的特殊的规条当中是限制的，一个时代的不同，处境的不同，但是呢，上帝给以色列百姓，包括我们现在的人，这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所以从圣经当中呢，我们容易发现上帝呢设立这些条例规定，就对现代人的保持的健康仍然是有帮助的。甚至以色列要求以色列让他们有安息日，你叫安息年，免得连续的工作，在连续工作中有适当的休息，对健康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违背这些律对健康不利的。虽然我们大家也常常说996，大家一提都知道996，9点到9点，每6天的工作，常常因为工作的繁忙，很多的加班。有这样情形的，所以长期这样会造成身体的状况。同样也提到有违背神的道德律，很典型的，像艾滋病也好， 很多的从道路上，像各种的，我想这个对于疾病啊，甚至疾病的流行，各方面都会有，都有这些这方面的提醒。有的时候为了物质利益的发展，我想在伦敦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开幕式哈，也很特别的，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观，大自然的山水，突然咚咚咚冒出很多黑烟，你描述的工业的革命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同时给环境的污染造成了这种影响。现在也会面对的，有些国家发展中国家会面对的。我想虽然在发达国家，他们在早期发展当中也会同样是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现在越来越看到环境的保护，如何对污染的控制，是生态的平衡。那同样的，圣经也提到啊，刚刚我们读的关于圣餐的经文也提到说，人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也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罪。所以这个经文提醒让我们认罪悔改，就是彼此的代求。那么同样呢，也有撒旦的攻击。那么约伯所经历的，从约伯记第一章就说有撒旦的攻击，但是同时却有上帝的许可。若上帝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落下。那保罗呢，保罗有个例子哈，他求告神，多次求告神拿掉他肉体的刺，这都描述的哈，描述的是撒旦的差役，上帝许可控苦，让神的能力在保罗的软弱的身体上彰显了神的完全。那同样呢，有神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生病时有神的许可，也是为我们的生命的益处，要彰显神的荣耀。这在诗篇呢，诗篇119篇这里说哈，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是下一页哈，我受苦与我有益，不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是诗人向神的祷告。我想大卫啊，也经历了被追杀，经历了在旷野，但他说哈，我受苦与我有益，是要为我学习你的律例。像我们大家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尼克的例子，虽然没有四肢，但是呢，他能跑遍世界各地为主做见证。那么雅各书第五章呢，第五章的前一段呢，也是讲提出要忍耐，上次讲到提出忍耐的主题。那上一段呢，是用先知的例子先知经历了很多磨难，也给了约伯的例子，他们都是神所用的人但都经历了苦难。那从13节呢，这里说哈，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同时呢，有喜乐的呢就该歌颂。也就是我们在整个的生活的经历当中，有高山，有低谷，有受苦， 有喜乐。其实无论的境况如何，或顺或逆，所以雅各在这里劝告呢，劝告什么？要向神祷告。虽然苦难可以让我们祷告，同时也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途径。祷告的生活就让我们发现，我们所处在困难当中有上帝的恩惠和保守。在我们的生命的所处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应该转向神。无论何样的情况，我们透过祷告来到主的面前，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主切切的祈求。喜乐的时候，满心喜乐的赞美神。主期望与我们一起度过人生的高山和低谷，如同诗篇23篇所描述，他的肝，他的脏，甚至让我们经历死因的幽谷，他与我们同在。那无论在顺境或逆境，有主的看顾，也是陶造我们生命的成熟。神是我们一切处境的引导者。这里面提醒我们说，无论环境如何，让我们晓得真正的主宰，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神。那同样呢，也提到呢，下一节，提出基督徒肢体的彼此的代祷，互相的代求，就是基督徒的关系这个重要性。那这里面说14节到16节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可能以后为了你们会更忙了哈。甚至说呢，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就说生病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经历到有的人可能身体都非常好前一段有人提醒我说他以前身体非常好，突然感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对他打击蛮大的因为他以前非常好，突然身体状况对他的打击蛮大。那生病的人可以说是软弱，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不生病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身心灵，甚至需要弟兄姐妹之间祷告的支持，请教会的长老来，是代表着神的爱要进入软弱人的当中。这里提到长老呢，实际是代表着教会的领袖，通常是呢属灵生命上成熟的人，也是表达了彼此切实的相爱和扶持。 那提到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是呢，当带着神的关顾，关顾软弱有需要的人。那油呢，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非常普通的药。那雅各呢，这里似乎说哈，借助于属灵的祷告和具体神所赐的资源，医疗的帮助不是否定神超然的医治，医学也是神的创造。那我们除了祷告，还可以提供具体的医疗的治疗，用油抹它。但是只有这一处在新约书信当中这一处来提到。但同样呢，在圣经当中有许多没有抹油也得医治的例子。这抹油不是祷告医治的必须，但是重点呢是表达上帝的能力，同时也借助于实际的关爱和帮助。如果我们知道无论在何样的处境当中，神都来掌管，在各样的处境当中，让我们学习定睛仰望神，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圣经有祷告的应许啊，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两三个人在地上，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成全他们，为他们成全。祷告求医治，你说是寻求神的心意，如同保罗肉体身上的刺，顺服神的主权和神的旨意。当我们为生病的人祷告的时候，相信神的旨意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也帮助生病的人明白真理。那在马太福音呢，耶稣对彼得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属灵的权柄交给了教会。那奉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那有的人呢，在历史当中有人呢乱用或过度的宣扬医治的事工。那有的人呢是回避甚至放弃，这都是不对的。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依靠神的话语来教导，甚至具体的应用不同的处境和情况。那不是所有的病都归于人的犯罪。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是关于一个生来瞎眼的例子，所以耶稣表达得很清楚。也不是他的父母，甚至呢还要借着这个苦难来荣耀神，在第九章这个例子的表达。那所有的疾病呢，是最终归于人类始祖的犯罪。在这段经文雅各书第五章这段经文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是一个条件句，神有他的全能可以医治，让我们完全信靠神的全能。那雅各这段经文呢， 啊，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不管是否因为是犯罪的缘故生病，他提醒我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真正的悔改，就是彼此的认罪。说弟兄姐妹们啊，彼此的祷告啊，所以呢，彼此的代求是帮助我们脱离被罪的辖制。当我们哈向神祈求医治，所以当时我们也是一个认罪的过程，也是彼此的代求，求神的赦免。甚至如果在十九节二十节紧接着，甚至一个为一个人在迷路上啊，一个人偏离了真道，走迷了方向，也同样呼吁代求，甚至是使他们使罪人从迷路上回转，这是我下次讲到会提到的。那这段经文呢，刚刚我今天所提到的这六节经文呢，是强调说大有功效的祷告，同时也强调说一个悔改归向神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大有功效的祷告呢，是提醒我们要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的祷告。那祷告的能力呢，不是出于我们，是来自于听祷告的主。神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他是能力的源头。我们向他祈求，是按照他的完美的旨意。怎么样呢？借着祷告呢，也是让我们与神沟通，也是呢对神的敬拜，也是表达我们对神的顺服。寻求神的心意，将信心的交托，愿与神同行。那同样呢，也提醒我们说，无论我们祷告或不祷告，神的旨意不会影响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的祷告，我们可以经历神给祷告人的应许，有满足的喜乐，并使我们能更加了解并明白神的旨意。说基督徒祷告形容是一个馨香的祭坛，所以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呢，你说是这里就像这段经文所提到，是义人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所以下面呢，我们也是借着圣餐，我们每个月呢第一个主日是圣餐，也是提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叫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让成为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也让我们经历凭着信心的祷告，如同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 我想我们现在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主啊，你借着这段的经文也是提醒我们，祷告是让我们亲近你，来仰望你，同时也是为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神的家中来彼此的代求。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有高山有低谷，有快乐有悲伤，有健康有患病的时候，都是提醒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我们要透过祷告来亲近你，来仰望你，彼此的代求，认罪的悔改，甚至经历到你奇妙的拯救，奇妙的医治。求主你恩待，恩待我们每个人常常的亲近你，来仰望你，同时也经历到你的医治，你的保守，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我们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下面。